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法轮功学员赵穗的心声，找回金色的岁月。在法轮功学员赵穗的心目中，什么是金色的岁月呢？是他充满好奇幻想的童年，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公安局的人在敲门，我没开，你爸爸现在还没回到家。2021年4月7日，当赵穗听到身在海南琼海市的妈妈的留言之后，即刻就跳起身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当赵穗听到身在南海琼海市的妈妈的留言之后，即刻就跳起身来和妈妈取得视频联系。通过家门口联网的监控摄像头，赵穗和妈妈一起听到门外频繁长时间的按门声，跟住是持续的敲门声，很粗暴的敲门声，甚至是听到用脚大力地踢门的声，而且还威胁地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开门我们就要破门的了，快点开门，不是我们就要叫门的了。通过摄像头，赵穗都看到这些强盗行为的始作俑者，一班被洗脑被谎言欺骗的警察，在他家门口站住，有些穿制服，有些穿便服，其中一个还拿着相机，警察甚至是退后几步，再冲向前踢门，想通过助力去撞开个门。除了用各种威逼手段之外，他们还尝试去找物业处和叫锁的人来开锁，甚至说打算找特警来爆破大门，还向邻居打听赵穗父母的情况，他们认定屋里面有人。整个过程发生在深夜10点至11点，持续了44分钟，看到警察在家门口肆无忌惮，听到妈妈在高压下紧张而害怕的声音，远在海外的赵穗的手开始打震，脑入面嗡嗡作响。赵穗一家都是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20年入面，这样的场景已经发生了不知有多少次了。赵穗的思维一下子又回到小的时候了，抄家、搬家、逃亡。2002年的元旦全职，砰砰砰砰砰，一阵急速的粗暴的敲门声，仿佛要将包了薄铁皮的木门砸烂。他的妈妈打开门，十几个警察蜂拥而入，完全不会理会赵穗妈妈的询问，大肆地在屋企翻箱倒柜，两间卧室、厨房，每个地方都翻到准，甚至他们还将赵穗翻学的书包都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赵穗的爸爸已经被扣押在派出所了，警察的频繁光顾使年幼的赵穗和妈妈对警笛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恐惧。听到由远而近呼啸而来的警笛声，赵穗和妈妈的心就会窒一下，好像被野找住一样，后背发冷，担心又是来抄家了。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他和妈妈两个人20多年，现在想起身，赵穗还会感到后背发冷，手掌心出汗。同小的时候不同的是，现在赵穗经历不单止是那份恐惧，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共的疯狂，同时都感受到这种疯狂给他带来的很大的压力。他和太太一起和妈妈共同去面对，希望妈妈可以尽快脱离警察的骚扰。对赵穗的太太而言，她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在眼前。得知在第二日上午妈妈已经逃离警察监视的家，赵穗先松了一口气，她随即又想到这次被绑架的爸爸，她担心她爸爸再次受到警察的折磨，她的爸爸为了抗争而再次绝食，她将自己块面深深地埋入双手，希望17年前那一幕不会再重演。17年前的那一幕是什么呢？原来是在2003年的初冬， 当时赵帅正在准备高考，他收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当时他的心窒了一下，心想爸爸这么健康，怎么会突然之间病危的呢？他去接爸爸，望着眼前的人，他已经不认得，因为这个人已经受到脱了形，从这个人的喉咙底入面发出了几个字，他确定这个人正是自己的爸爸。赵帅说他从来都没见过有人瘦成这样的样子，他说他爸爸是典型的东北大汉，身高一米八几，成两百几斤重。当赵帅看到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被非法关押，在关押期间绝食抗议22日，未吃过一粒米，未喝过一啖水，现在瘦到只剩下80几斤。他爸爸没办法站立，更加不可以迈出简单的一细步。赵帅立即就决定将爸爸背回家，他一下子就将爸爸背上背。赵帅说他当时背他爸爸的感觉就好像背了一个空纸箱一样，亦都好似话喺背上冚咗长毡咁嘅感觉，一啲都冇重量，佢人瘦得真系好似人干一样，好轻好轻。当时佢爸爸仲被诊断为胆结石满贯。赵帅伤感咁回忆当时嘅情形。赵帅曾经喺爸爸被非法关押期间探望过爸爸，知道佢日渐瘦弱，但系睇到爸爸喺绝食嘅20几日后脱咗形嘅样。他深知道中共一定是在监狱里面对他的爸爸百般折磨，当时赵帅很震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几年的日子里面，赵帅被同学排挤，在银行工作的爸爸被调离工作岗位，被开除，多次被非法关押，曾经在政府工作的妈妈亦都被迫放弃大好的晋升仕途，提前办了退休。警察频繁地抄家和骚扰，迫使他的父母带着赵帅离开了家乡学江，一路南下逃至海南。为了逃避无所不在的监控，三口之家平均每半年就要换一个住所，但是无论生活如何拮据，如何颠沛流离，他们全家从未放弃过信仰，始终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的呢？那就要从赵帅小的时候讲起了。赵帅说他自己没有童年，因为在他4、5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曾经贷款搞副业做生意，但是因为89年那场特殊的运动而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单止生意失败了，还使自己孭了4、5万元的债务。这个数字相当于赵帅爸爸妈妈10年的工资收入，爸爸妈妈因此成日都嗌交，虽然避住他，但是赵帅仲系听到了。祸不单行的是在1993年，36岁的爸爸被验到有乙肝，疑似是肝癌，用了很多药，病情都未见好。他们有家族遗传，赵帅的大伯和大姑都是因为肝癌40岁不到就走了。为了医病，赵帅的爸爸不放弃任何的可能性，四处找偏方，而且去学练各种气功，还找人算命等等。为了跟爸爸医病，家里的电视和冰箱都卖了，但是爸爸的病情丝毫都未见起色。爸爸经常面色铁青，还经常抽烟喝酒，有时候喝到醉醺醺回家。由于病痛的折磨，爸爸不得不经常请假，翻不到工。对赵帅的教育通常都是暴力解决。那阵时顽皮的小赵帅都挨了爸爸不少的藤条的，还有妈妈的斥训，相亲频繁地嗌交，使赵帅好怕回家。他说每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从朝至晚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那一小时。他说坐在汽车上，他静静地看着一幕一幕后移的街景，心里面默默地希望这个车一直地开下去，冰雪模糊了车窗，他就会伸手去擦一擦，又蒙了他又会再擦。一家三口这样的日子几时先守到云开见月明呢？赵帅说记得是在1995年的一日， 他当时在外婆家，爸爸就出差回来，很高兴地跟大家说他找到了治病的良方，就是法轮大法。随后日子里面，爸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不单止爸爸，全家人的生活都变得生机勃勃，爸爸开始关心照顾赵穗了。亦因为对自己有各种爱好的专注，看小说、下围棋、打桥牌，赵穗的爸爸经常都会忽略家人。自从他练了法轮大法之后，爸爸居然都教赵穗练功，这个使赵穗很惊讶。以前他爸爸都学过气功，从来都是自己练自己的，亦都不会叫他学。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爸爸开始关心小赵穗的学业了，还辅导他做功课，还开始煮饭。每日赵穗放学回到家，都可以吃上热辣辣的饭菜。到中学之后，离家近了，赵穗中午就可以回家吃爸爸为他准备的饭菜，再都不用自己去买盒饭了。没多久，妈妈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妈妈曾经有鼻窦炎，经常会感到呼吸困难，时不时的鼻都要滴药水，经常用嘴来呼吸。她说在东北很冷的寒冬里面，空气很干燥，用嘴呼吸很辛苦，很难受。修炼之后，她妈妈的鼻窦炎不药而愈。以前妈妈性格很急躁，如果赵穗考试不好，就会很生气骂她。修炼之后，他和爸爸一样变得有耐心和温和了。如果赵穗的成绩不是那么好，他们都不会斥责和施压，特别是父母再都不吵架了。父母两个经常回到家之后就会讲自己，还说今天我向哪个介绍了法轮大法，这个功法那么好，当然要让更多人知道啦，等大家都受益嘛。当时11岁的赵穗特别喜欢看《转法轮》等关于法轮大法的书籍，法轮大法学员的心得体会，他看了一次又一次，他的脑就好像突然之间开了窍，明很多事，知道要体谅父母，亦都不会很任性地吵妈妈买这个玩具买那个玩具了，亦都知道不应该去伤害生命和破坏东西了。以前很调皮的小赵穗会将外公附近瓦厂的瓦片有意地去整烂它，还喜欢捉的小动物，比如将蜻蜓的翅膀截断，将很多毛毛虫装在裤袋里面，在它学练手风琴的时候，那些毛毛虫就会爬出来了，还吓亲老师添。修炼后它再都不玩这些小动物了。赵穗特别喜欢和父母一起参加周末的集体学法和练功，每个周日他们都会行半个小时左右去到鹤岗的赞泉广场，那时候那里站满人，至少都有好几百人，大家一起跟着高音喇叭里面播放的音乐练功，最前面还有几位老爷爷穿着金黄色的服装演示功法，那种祥和的感觉特别强烈。练功后，大家会一起去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细细个的赵穗深切地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同，其他的功法就是自己在家练动作练功不修心，练法轮大法我们还要跟其他叔叔阿姨家学法，感到看书很重要，看了之后心里面有什么结的话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东西就很快打开了，全家都改变很大。这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要休息一阵，转头我们回来看看赵穗一家练了法轮功之后都有些什么东西的变化。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第二节嘅，我哋上一节提到赵穗喺佢四五岁嘅时候，佢嘅父母经常嗌交，后屘爸爸又得咗肝病， 只有妈妈一个人去上班，为了医爸爸的病，连家里的电视机和雪柜都卖了。在赵帅读小学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回到家无宁日的家。后来他爸爸修炼了法轮大法，还带他和妈妈一起去练功学法。从此爸爸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大家都变得很开心很充实，觉得特别有信心，而且父母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身体很好，可以更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妈妈又被提了干部，有了晋升的机会，父母的工资提高了，不单止还清了所有的贷款，还有多余的钱买了一间很大的屋，这样就可以给大家来家里一起学法练功。从赵帅读初中开始，寒暑假期间，赵帅的爸爸每日都会在凌晨四点半就叫醒他，叫他一起参加清晨的集体练功。在东北那阵时是滴水成冰，常常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入面，虽然有时很流劣在被窝入面暖粒粒，想多睡一阵，但是赵帅还是会挣扎起床，将自己包得实一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然后跟着行半个钟头去到练功点，同大家一起在户外练功。有时呼出的气在鼻哥就结了冰了，练完功之后眉毛鼻嘴边都挂满冰，大家彼此对望，忍不住笑出来，但是感到好幸福好温暖。赵帅话，对他来讲，95年至99年这段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岁月是金色的岁月，他说就好像太阳照耀一样，感觉特别温暖特别光明，比他的感觉特别平和。他说那段时间是他修炼的起点，是他特别珍惜珍贵的日子。当他感到很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段时光，现在想起身来都觉得很舒服。从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赵帅的爸爸妈妈因为不放弃信仰，多次流离失所。他的爸爸赵丰伟两次被非法劳教长达5年。然而赵帅亦都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幸运，在他们动荡漂泊的生活入面，时不时都会柳暗花明。熟悉赵帅的人都会感叹赵帅的运气特别好。赵帅就跟他们说，这个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赵帅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是那么好，再加上他因为不愿意跟刘合污，拒绝回答任何污蔑大法的考题，对成绩的影响就更加大了。但是奇妙的是，他中考那一年，黑龙江鹤岗市最好的高中正是在这里招特长班，专门招收赵帅这样的美术生。就这样，没有父母陪考的赵帅就被顺利地录取了，没花一分钱的赞助费。高考的时候，赵帅一心想考入鹤岗人人人都向往的北京，就放弃了第一次高考时被录取的大学，选择重读一年。没想到在第二年的高考后，他就收到了来自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但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报考过这所大学。原来当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刚刚成立了一个学院，赵帅就被这个学院的平面设计系录取了，他的心愿达成了。大学毕业后，赵帅一开始就在军队从事设计工作，工作内容大多数都是为中共涂脂抹粉。没几耐，赵帅就辞职了，开始了跨行跨界的各种工作。在困难的时候，他还试过好像爸爸一样执一些破铜烂铁，搭个小屋出租，他们还开过小旅馆，在各行各业入面打工。2010年左右，他们自己搭建的公寓的南门上面开了传说入面讲的优塔婆罗花，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赵帅跨专业在银行做事，他从头学起，始终用大法指导自己，先他后我，尽量为贷款的客户着想，并用心为他们找到稳定发展业务的技术支持。他做到风生水起， 得到了省级先进的荣誉。出国前他还在一家企业担任融资总监，事业的顺风顺水，家庭的美满，物质生活的丰富，这些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就不可以消除赵瑞生入面的不安、压抑和恐惧。在2018年，警察一个莫名其妙、看落去没什么危险的电话，使赵瑞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全家一直都是在中共的监控之下，之前颠沛流离的生活随时都可能会再次出现。赵瑞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他希望自己幼小的女儿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不用被迫学习中共灌输的党文化。他希望自己好像自己的爸爸一样，可以告诉自己的女儿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生活。于是他决定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带着父母妻女逃离中共的统治。然而最后可以成行的只有他和自己的妻女，他的父母依然被迫留在海南。现在爸爸再次被警察绑架，情况不明。赵瑞在大学期间都试过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但是他认定爸爸为法轮功发声是对的。他说爸爸在他心目中是英雄，他爸爸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知道了法轮大法。从爸爸修炼法轮大法的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更加令他自己的家庭变得幸福美好。爸爸对大法的坚定坚信，使赵瑞明白他自己怎样去做一个爸爸。他爸爸的经历亦都使赵瑞看清楚中共到底是什么。赵瑞他说，中共的统治不单止迫害了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更加是祸及那些替中共卖命的人，不给护照给赵瑞的爸爸，不给人家走，将人留在那里，祸害到他全家。这个明明摆着是要整死你，这个是真正疯狂的体制。公检法系统入面的人，那些警察是这么疯狂，放大到整个国家，这个真是太可怕了。中共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赵瑞说他希望他的父母和所有的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可以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环境下去实践自己的信仰，享有修炼的自由，不要再被他们继续的迫害。他说他从小到大的经历使他真心地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中国人的身上，不要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他说还有多少人好像他爸爸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又有多少家庭和他自己的家庭一样经历如此的动荡。共产党迫害的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个体，不过赵瑞坚信共产党肯定会灭亡，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在未来，更加不会发生在他自己的下一代的身上。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赵瑞和太太在海外当义工，他希望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起通过传播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唤醒更多人的良知。海外自由修炼的环境使赵瑞又重新感觉到迫害前那段金色岁月的温暖。他希望更多的有缘人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同时都感受到金色岁月的温暖和光明。听赵瑞这样说他的经历，虽然我们感觉迫害离我们很远，但是就拷问住每一个人的良知。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